尽管在罗斯洗礼的时间和地点上存有不同意见，但是有个事实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988年时期的克里米亚的赫尔松涅斯是拜占庭的领地。这个位于克里米亚半岛西北部的赫尔松涅斯，从一世纪下半期起，绝大部分时期都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九世纪时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一个正式的军事行政区，位于黑海岸上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由于长期处于拜占庭帝国的控制下，居民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对当地社会结构和居民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赫尔松涅斯的四周居住的是各个游牧部族，他们的宗教信仰各异，有伊斯兰教，有卡拉伊姆人的卡拉伊姆教。由于地形的重要，所以历来是各游牧部族哈扎尔人、波洛维茨人、佩奇涅格人争夺的对象。生活于赫尔松涅斯以及克里米亚半岛北部的游牧部族常常越过南部草原向基辅奔袭，所以留里克的公们虽觊觎于赫尔松涅斯，但却因穷于应付这种奔袭而对赫尔松涅斯望尘莫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弗拉基米尔宫攻占了它，所以在988至989年之前，赫尔松涅斯的基督教对基辅罗斯不可能产生什么重大影响，而基辅罗斯对这种宗教也少有实际的接触。988至989年的罗斯洗礼之后，弗拉基米尔率军班师回基辅，把赫尔松涅斯还给了拜占庭。赫尔松涅斯一直是拜占庭在黑海岸上的重要军事要塞，而在其后数百年的时期内，甚至到了自己的衰败为止，基辅罗斯的公们实际上再也没有回到过赫尔松涅斯，更不用说对那里的基督教施加任何影响和建造什么东正教的宏伟教堂了。在赫尔松涅斯一直挺立到15世纪的东正教教堂及其他宗教建筑都是在罗马拜占庭帝国时期建造起来的。16世纪时，一位波兰的使节在访问过变成废墟的赫尔松涅斯后，有过一段文字记载，证实了这种希腊人的建筑。废墟着实令人惊讶，这极为明显地证明，在某个时候，这里曾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富有的和光荣的希腊人的城市。人口众多，并且以自己的港湾而享有声誉。在这辽阔的半岛上，从这一岸到那一岸，现在还耸立着高大的城墙和大量的高耸塔楼，它们都是用砍削平整的大块石头建造的。在谈俄国洗礼时，除了赫尔松涅斯外，人们还常常提到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城市，说赫尔松涅斯离塞瓦斯托波尔不远，有的甚至说赫尔松涅斯就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郊区，还有一种说法是赫尔松涅斯就是古时的塞瓦斯托波尔。但是无论哪种说法，都混淆了历史和现实，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在弗拉基米尔洗礼时，只有赫尔松涅斯这个地方，而没有塞瓦斯托波尔。塞瓦斯托波尔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了兼并克里米亚的宣言后，才在古赫尔松涅斯附近的黑海沿岸开始建造的。一开始它就是作为军港建造的。178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指令宠臣波将金负责此事。他诏令波将金用从诺沃罗西斯克土地搞到的钱财建造一座大的要塞，并定名为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城市作为一个行政单位，归属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及当时俄国管辖下的乌克兰。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名称由塞瓦斯和托波尔两词组成。塞瓦斯的希腊文意思是至尊无上的、神圣的，在拉丁文里是奥古斯特大帝的意思。托波尔是城市的意思。因此塞瓦斯托波尔的意思就是奥古斯特大帝之城、沙皇之城的意思。叶卡捷琳娜二世指名用这一名称，可见他的野心与雄心。 从塞瓦斯托波尔建造的时间和缘由来看，比起赫尔松涅斯来，它与罗斯洗礼离得更远，根本就与东正教的传入俄国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有一点却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第二次俄土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俄国陆海军的强大，尤其是黑海舰队的威力。自从克里米亚归属俄国之后，俄国的黑海舰队驻地就设在了克里米亚西南端的这个深水港塞瓦斯托波尔，而塞瓦斯托波尔也就变成了俄国黑海之口的须臾不可失去的生命线。塞瓦斯托波尔所以被看作是俄国须臾不可失去的生命线，就是因为它有让俄国人、苏联人和俄罗斯人引以为光荣和骄傲的历史。一段历史是俄国黑海舰队的创立。黑海舰队是随着塞瓦斯托波尔港的建造而创建的。1787年，塞瓦斯托波尔的舰队就有了3艘战列舰、12艘驱逐战舰、6艘炮舰以及28艘其他的战舰。也就是在这一年，舰队被命名为黑海舰队，司令部就设在塞瓦斯托波尔。在历次的俄土战争中，黑海舰队都起了极大的作用。1798至1800年，著名的海军中将乌沙科夫任舰队司令，他为俄国夺得了地中海的一处海军基地。在1870至1871年的俄法战争之后，黑海舰队司令托特列边为了保卫塞瓦斯托波尔，建造起了一条由装甲舰组成的海岸防线。1881年，沙皇政府通过了主要为黑海舰队所需的船舶建造的20年计划。经过将近140年的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黑海舰队就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巡洋舰、无畏舰、驱逐舰和潜水舰。而到1917年秋天，即十月革命临近之时，黑海舰队仍拥有177艘战舰，其中包括2艘战列舰，并且有保障供给的运输船队，是俄国南部实力雄厚的海军力量。